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姊妹平安，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在基督里，哦，使我们明白神，你把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你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卑微的世界，如同光，就是生命之光，照亮了我们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使我们因耶稣基督得永生。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一切在基督里因信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你爱我们，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里，主啊，使我们的心能保守不偏斜，牢记主的恩典，成为一个报答主恩的人。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主啊，我们靠自己就是失败，我们需要靠你，求你使我们靠着你能够得胜自己的私欲情欲，得胜一切的罪恶。主啊，靠着你使我们完全的重生成圣，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感谢赞美你，主啊，与我们同在，把余下的光阴恭敬的交托，苏醒我们的灵魂，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有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怜悯你的孩子，赐给他谦卑受教的舌头，也赐给他有启示的灵，我们一起在这圣的正道上被你坚立。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败坏仇敌的控告，除去蒙蔽的心，将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在王上的十一章，列王记上的十一章，我们会看见啊，所罗门辉煌的人生，他是一个啊特别蒙了神恩典的一个人，他一生两次蒙耶和华显现，两次，第三章在王上的第三章一次，第九章第一次蒙神赐给他智慧，那他求的特别的好，神就赐给他智慧，所以在他以前在他以后没有人像他的智慧。今天昨天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啊，示巴女王那么老远啊来到耶路撒冷，要听他智慧的话，并且说你的是智慧是真的啊，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圣经说是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看是这么突出的一个智慧的王，但是今天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所罗门黑暗的一面，他是怎样在这一个信仰生命上堕落啊，告诉我们很清楚他怎么样偏斜。所以啊，这些就是隐伏的这一些黑暗，这一些罪破口漏洞，促使他走向了堕落啊！这是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在年老的时候需要主特别的保守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啊，特别给我们看见尼哥底母，一个以色列的先生，他是一个怎样的渴慕耶稣啊？听了耶稣的道，他很想了解耶稣啊，他认定耶稣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啊，他有一颗寻求的心啊，是他年老的时候得闻重生之道。所以啊，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虽然年老，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重生之道，并且是我们本身经历这一个重生 使我们能够见神的国，也能够进神的国啊，这是最最要紧的。一边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堕落偏斜，一边给我们看见寻求主啊，使我们啊信主啊得永生啊，这个是很要紧的。好，我们来看十一章，王下的十一章啊，王下的十一章，我们先看这一个第一段的圣经啊，讲到所罗门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啊。这两章圣经啊，题目稍有做改变啊，忘恩偏斜就有祸，信耶稣使我们得永生。忘恩，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对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经常叫我们要数算一下，是吧？牢记主的恩，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配蒙恩的人，主这样子的恩待我，要思想的啊，使我们不忘恩。那么所罗门所蒙的恩典是大的，是大的啊！在大卫的众子里边，他其实是啊88啊所生的。以人的眼光来看，他也是不配的。你说是不是？88根本不是大卫的正妻，是大卫犯罪的啊一个妻子。当然神看重大卫的悔改啊，我想是这样子，看重他的悔改啊，使他被建立啊，以他的儿子，神又特别赐给他儿子所罗门啊来做这一个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并且神不止立他为王啊，也给我们看见两次向他显现。所以神今天发怒是因着所罗门，他跟神的关系是有经历的，神曾经向他显现，照着他所求的赐给他智慧啊，不是啊人人所有的啊，不是人所常有的，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他向神求智慧，神啊说他求得好，赐给他智慧，他求来的智慧为的目的是为神来掌权，好判断这众多的民，使他不会偏离主的道。你说他所求的好不好？我觉得是实在是求的啊，是太好了啊！我是年幼的，所以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也很谦卑啊，在神面前能够抓住神的心，说神是他能够坐上这个王位，就是好好的治理以色列国，所以是能够秉公行义嘛啊，好好的审判判断以色列人啊，是这个国能够太平嘛，是吧？所以神说他求得好，这么好啊，一次显现，两次显现啊，在这里啊啊，圣经啊特别下面第九节说他偏离，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他是怎么样会偏离的啊？我们会知道啊，在这一章圣经里边特别告诉我，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位，在法老女儿之位，这意思告诉我们，法老是他的正妻啊，也可说是第一个妻子太太。其实神圣的婚姻是神所定的，一夫一妻是原则，但是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啊，这些人都偏离了神的道，好像神也没有因着他们多妻怎么样来审判，这点我们大家特别要注意。起初神造人只造一个，一男一女，是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这个夫妻关系。马拉基书后来又告诉我们怎么样啊，神为的使人有虔诚的后裔， 所以这个婚姻的立定是神所立的。那么人为什么要多妻？这都是人自己的私欲情欲。虽然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审判，但是告诉我们是违背原则。这不是作为教训来解经的，这个是作为怎么样记载法解经法，就是一个历史，人是这样子做的，追溯的根源。我们已经看了，说人不可以休妻，另娶都不可以。起初神所造的这一人，所以我们回到原则上来说，一夫一妻是原则。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他多妻，并且怎么样啊，宠爱，你看看，你宠爱啊，宠爱就是什么意思呢？纵容他们，他们要怎么样你就给他怎么样，是这样子的。所以啊，这些都潜伏着所罗门这个国的危机，他生命的危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破口，你宠爱谁，有的人宠爱什么，说你所爱的是什么，他都是外邦的女子。是我们从圣经的律法书上，生命记第七章明明告诉我们怎么样论到这些国民，就是外邦，你不可以与他们通婚的，不可为自己儿子娶他们，也不可是为是你的女儿嫁给他。这个圣洁的独居之民这一个生命身份不可以掺杂的，一个民一个种族被掺杂了，他就失利了。所以神不喜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宠爱什么呢？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伊顿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不得了，很多。论到这些国的人，神晓谕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是为什么叫他们不要相通？就是你会被诱惑的，这些外邦女子会诱惑的。所以在婚姻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新约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特别也告诉我们，十四节，信和不信原不相配，是不相配的，不能同父一轭圣经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同父一轭就是不相配的，是不可以这是外邦，你知道信仰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最容易使人能够偏斜的。神知道人的心的，神知道人的软弱弱点的，他却去宠爱。神说不可以，因为他们必诱惑。所以神讲的是必诱惑的，你不要说没有关系，是吧有的人说我娶一个外邦人，这外邦就是说不信的，不信主，我们今天就是不信主，我娶了我会把他们带到主面前你能不能？很难啊，我看见好多很难。我要帮你一个儿子算是信主了，他的爸爸你看今年他四十几岁了，他爸爸还没有归主，你说得放多少的代价，要吃多少的苦，信仰不一样，很多不一样所以你听话会蒙恩。所罗门就给我们看见，他还宠爱他们，并且下面怎么说，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恋爱怎么样，被拉住了，恋慕他们，对他们特别不执着了，就是这个意思，还恋爱所以我这个第一句一到八节就是宠爱恋爱多妃嫔，你看看他有怎么样，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是吧？你看看在
正妻一夫一妻一贯也，多娶妻，这个已经违背了。这个娶妻还是外邦的女子，拜偶像的，又违背了，你说是不是？啊，并且怎么样？他有妃嫔啊，有一千呢，这是不得了的事。所以有人说，哎，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啊，那时还是六十个几个，是吗？在这里上有一千妃嫔，你说是不是不得了？说明啊，他的放纵情欲，这是他的破口。所罗门，圣经在申命记十七章说，你们要立的国王，他不可以怎么样啊，多及金银，不可以怎么样，多立妃嫔。还有呢，不止啊，是这样子，为还要为自己多怎么样去买这个马匹，去埃及，埃及是千里。所以所罗门啊，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他已经违背神，违背又违背。圣经讲得很清楚，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当心啊，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是啊，大卫是神所立的一个榜样，很好。所以你说大卫虽然拔示巴这件事犯了罪，怎么样，他也没有去拜偶像，但是所罗门你看，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你说不得了的事。箴言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但是他今天却是怎么样啊，随从别神，说明他愚昧了，他的愚昧啊，所以放纵情欲，违背神的道。所以啊，我们今天要担心的，年老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爱，现在我发现，哎呀，这些电视剧啊，大家说啊，虽然千篇一律不好看，但是我们也被诱惑，也被吸引，真的，你知道被勾啊，这像毒钩一样勾住。所以我们要求助救命啊，年老啊，啊，我们要怎么样追求？那边不一样，是吧？你一个底母完全不一样。这里年老的时候，你看呢，被诱惑。所以一到八节再一句啊，年老偏斜，随别死，是吧？不诚实顺服耶和华，他随从西顿的人的女神，这都是这些妃嫔啊，勾引啊，诱惑他的心。王啊，你给我立一个秋堂吧，我好拜一拜。喏，他都随从，是吧？啊，西顿的女神，亚斯他路，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你看，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专心顺服耶和华。啊，还有谁啊？摩押可憎的神基摩，亚门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对面山其实就是橄榄山。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哎呀，所以啊，这个情欲的门一开，就无法收拾。我们真的需要主来救我们啊！我们年老的时候有很多的爱，有人说手机就是我们的小三，我们怎么也放不下啊！本来我今天这个手机啊落在家里了，我就算了，过两天没有手机的生活也可以试试。后来有个弟兄啊，刚好啊到城里去，到火车站，他说给你拿过来。是弟兄姊妹，我们很难过一个没有手机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试试，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都失败啊！求主啊，真的，今天特别提醒我，年老的时候怎么样被诱惑，在主以外怎么样很多要爱的东西。 我们要求主救我们。结果第九到十三节就神怎么样发怒将国夺回来。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第九节，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事。我讲得很清楚了啊，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城池。那么这个国呢，是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十个支派给耶罗伯王拿走了，所以神发怒将这个国夺回，惹神发怒了，惹神发怒。然后从十四节好了，仇敌兴起来了，神是重仇敌兴起。我说什么？第一个仇敌就是伊东人哈达兴起，这一些伊东人原来是被制服的。怎么？我们看见这个哈达啊，他是伊东王的后裔，先前大卫跟元帅约牙怎么样啊？去攻击伊东的时候，将伊东的男丁都杀了，并且约牙和以色列人在伊东住了六个月啊，把伊东的男丁尽都剪除。哈达是幼童，那个时候怎么样，和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人呢逃往了埃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法老王那里。好，法老接纳他，这是伊东王逃亡，因为啊，大卫和约牙啊，圣经告诉我们，把伊东的男丁尽都剪除了，他跟几个臣仆呢逃出来，逃到埃及法老那，法老呢把他们收起来了，啊，并且怎么样，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啊，他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呢将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给为他妻。你说好不好？也是受宠若惊，是不是啊？被受宠，他是一个逃亡者嘛，国都失去了，男丁都被杀死了，那结果法老这样恩待他，并且呢，还生了一个儿子叫基努巴。好，这一个呢，他的太太呢是基努巴，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努巴就和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哈达是他爸爸，在埃及结果听见大卫啊与他的列祖同岁，元帅也死了，约牙也死了，你看他怎么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法老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不是很好吗？这一个人兴起啊是怎么样，这个哈达，所以啊这个复仇存在影响，仇恨有仇啊，他要报仇，大卫死了，约牙死了，对吧？他就卷土重来。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一些仇敌一时啊败了，好像他们弱，是要被你制服。你强盛的时候，当然我们听话，我们听主的话，遵行主的道，我们得胜，仇敌也服了你。但是你偏离神的道，有一些仇敌就兴起来，你就没有办法得胜了，求主救我们。你看这一个哈达，这种复仇仇恨在人的心中啊，有人说君子报啊怎么样，报仇啊十年不晚的，一直存在他的心。你看他是从幼年头哎，幼童哎，把这个恨深藏在里面啊，我们也要当心啊，求主啊，使我们明白里面是不是有仇恨而起来杀人。那么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呢，本来是你的仇敌被你制服，服在你手以下的， 但是你失败了，这些仇敌心情人就没有办法得胜。不止一个仇敌，还有呢，谁呀？亚兰做王的，就是伊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来做所罗门的仇敌，先前是逃避主人所巴王哈达底下的。大卫击杀了所巴人的时候呢，他招聚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往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的那里做王。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南面一东，北面哈达，你看这些南北仇敌兴起来，圣经啊，他做以色列的敌人，就是所罗门的仇敌了啊，在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的仇敌兴起来，这是神啊，是他的仇敌兴起来。所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但是我们偏邪，我们悖逆，圣经说你还随从别神惹神发怒，所以神是仇敌兴起来。还有谁呢？做他仇敌呢？他的臣仆啊，耶路伯安，尼巴的儿子耶路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的母亲是个寡妇，他为什么攻击王呢？本来呢，所罗门的派他呢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路伯安是个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他殷勤啊，派他监管大卫家一些工程啊。哪里晓得呢？有一天呢，先知啊，这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呢，把身上穿的这件新衣服啊，在田野啊那里啊，怎么样啊，就湿了十二天。对耶路伯安说，你可以拿十遍。耶和华三十一节，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你要赐给耶路伯安的我因大卫和以色列众支派所选择的耶路撒冷缘故呢，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给他，所以剩下来就是犹大和便雅悯因为他离弃我敬拜希顿人家，弄清楚神为什么是这一个国夺来给你呢？是所罗门离弃神，敬拜偶像，没有遵神的道，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守神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的大卫，他谨守我的诫命律例，说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到了罗伯安的时候，十个支派就分给耶罗伯安，留一个支派给他儿子就是犹大还有个便雅悯，一起成为一个支派成为一个国，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亚西亚跟这一个耶路伯安讲得很清楚，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下面是有一个警告，什么警告啊？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循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一样，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坚固的家，使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在以色列人这里，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讲得很清楚了，但不至于永远的。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警告，警戒，警戒耶路伯恩。所以这个十四到二十五，这讲错了，二十六到三十九，这个一大段是讲到耶路伯恩要受戒我是写这一句，不配做王，当受戒。受警告受警戒，这个很要紧呢。说你要听从遵行 怎么样啊？我就像恩在大卫一样经历你，是这样子的。所以必须啊，不配做王，我说当应该受戒，这是一个境界。到39，好，40节连在下面啊。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啊，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立别人超越过我们的时候，你会反思神为什么这样做，在神的光中反思自己，总是我有错，我已经不配了，我违背神的道理。本来到了这里，你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啊，神不用我，用别人，我们怎么样啊？要反思自己，要谦卑在神面前，这才是对的。那所罗门，我觉得他的灵性被这些外邦的女子已经被蒙蔽的不得了了，里面被受蒙蔽了。虽然谁跟我作对，或者谁心情比我好，怎么样，我就跟他作对。你看，因此就想要杀耶罗伯，这是所罗门啊，本来很有智慧的啊，结果呢，你看，我们看他的箴言说，有的很智慧，讲到外面，讲到这些妓女，是吧？箴言6:7，你看看，淫妇会使人只剩一块饼这样的啊，智慧的话，要得到提醒警告了。到最后自己落在这个坑里，掉在这个坑里，蒙蔽了，是无知了。他恨谁呀？恨神所立的。神要是耶罗伯安啊，超越过他了，10个支派给他拿走了，服不服啊？他不服，他不从神那里想，他只认为这个人呢，怎么样？他比我好，好像啊，神啊，越拿着一个亚伯的祭一样。这个该隐呢，就嫉妒，就起杀心。所罗门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蒙恩的时候，是我们受挫的时候，什么？要想到神是爱我，是我受教，是神爱我。我要反思自己，主啊，我从哪里错？神如果大大的使用别人，我要反思着，神啊，你用他们我感恩，我要在你面前悔改才对。结果怎么样？你看他想杀他，结果呢，这个呢，耶罗伯安逃走了，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亡了。你看看以色列人请他回来，他就做了北国以色列的王。所以我觉得真是让我们心思啊，求主也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啊。神要这样做，这是神的主权，神不会做错的。所以我们需要受教，我们需要反思啊。我们恨也要清楚，我们爱真要分明，该爱的是什么，该恨的是什么。有恨罪，这是我们该恨的。所以他爱恨死了这个人啊，人家大有才干啊，今天神要用他，这不得了。所以我最后一句说，是智慧的王成愚昧子，什么一生最后的记录，所罗门其余的事，方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与他列祖同岁，站在父亲大卫城，儿子罗伯安继续他做，就这样啊，简单的一笔画作。当然在最后的时候啊，有人都认为传道书是他最后的一个总结，人生的总结，虚空的虚空。你说虚空不虚空？你放纵情欲啊，那样子去爱。这里特别就告诉我们，年老的时候怎么样被诱惑呀？ 啊，求主来救我们，成为最愚昧的人啊！这是就是这一个耶路那个所罗门所做的。我们来看啊，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啊，特别给我们看见了啊，有一个法利赛人，这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啊，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一个派别，法利赛人都是一些啊虔诚的啊，自认为啊是虔诚敬畏神、侍奉神的一些人啊。其实保罗也是法利赛人啊，怎么以后呢变成了怎么样啊这样子的假冒为善啊，成为啊他们的名字了？你说是吧？不是徒有虚浮的外表的，不熟一些啊古人的遗传，一些宗教的礼仪。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啊，耶稣是一针见血的讲到生命之道、重生之道，对吧？这个尼哥底母啊，看看耶稣所说的、所行的怎么样，我想在他的心里啊，就抱着一个思想，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寻求啊，对主有渴慕呀。所以说他是渴慕主，白天不方便，因为他是一个议会里边的啊一个议员，犹太人有一个议会，70个人，这些都是有名望的啊，被收进来的，是这样子。这尼哥底母也是不错的，是一个犹太人的光哎，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夜里？可以去掉一些麻烦，白天去找耶稣，耶稣一个也很忙，或者在公众之下，他就是一个异样，别人问来问去，或者会受到攻击。所以啊，最清静安静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他来找耶稣，说明他里面一个渴望，说他已经断定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若不是从神那里来，怎么样呢？无人能行哎，没有神的同在，他看见耶稣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什么？追求什么？这尼哥底母是这样，看见耶稣不同于别人，结果夜里来见耶稣。所以一到二节是渴慕主夜见耶稣，那边是渴什么？渴情欲、私欲、宠爱、恋爱、妃嫔，你说不得了，整个人啊被情欲占据了，没有力量，所以求主啊怜悯了。这个跟我们啊今天啊正好，我们在主面前花的时间的时候，去研究耶稣、了解耶稣、把耶稣搞清楚、思念耶稣都很少，很多的光阴就浪费在手机上。所以啊，我们真的求主啊救救我们。尼哥底母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官，他愿意付代价，那边是放纵情欲、渴情欲，这边是什么？夜里也是付代价，找机会来见耶稣，他是渴耶稣。然后呢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有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真是一个肯定，你看是吧？然后呢我们看见耶稣跟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里一句话，这个人讲到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本来我在我们说，哎，你怎么看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你看见你神迹吗？是吧？哦，看见神迹你就认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或者怎么样降卑？但是耶稣啊，你看看讲主要的。说人最要紧，尼哥底母今天来寻求的莫非就是神的国的问题？ 所以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神的国见人见的人，就是说你不重生，你不能了解神的国。这个见神的国可能这个意思，你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出来？所以从这一点啊，我们来看啊，尼哥底母也老了啊，他年老啊，今天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说啊，这个尼哥底母啊，今天啊年老怎么样啊？得闻重新的道，在他年老的时候闻到重生的要道，所以这个是最要紧。我们要听，或者年老听重生之道，我们就是听呢。我们今天要关心自己的生命，年老了啊，求助怜悯我们啊，不要浪费时间很多在这些这一些啊，像所罗门一样外邦女子。在这里就是说，重生比什么都要紧。尼哥底母其实是来了解进神国的事，向问问耶稣，结果最主要的要道，也是最基础最基本的要道，重生的要道给他听到，这是最要紧的。我们今天要听这个，我们也要了解我到底重生了没有。那边年老偏斜，所以别省你看啊，这边讲重生的道，我们很要紧啊，花一点时间啊，在神面前祷告，我到底重生了没有？重生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若是从神生的，怎么样？不会犯罪，是很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爱神的，是不犯罪的，让耶稣啊讲得很清楚。重生的生命是有知觉的，有圣灵的感动的。下面啊特别讲到啊，一个地方是岂能再进母腹生？耶稣再讲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前面说见，这里说进，见是了解。所以我们先要信，然后接受水和圣灵生。有的人说水就是道，其实水就是洁净，经过圣灵洗彻底的洁净，然后圣灵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生命改变，这个叫重生。认罪悔改，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使我们得生命，这个叫重生。是谁使我们得到洁净，用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从圣灵生，就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他讲这个道啊，一个地母一点都听不懂。耶稣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犹稀奇。圣灵生啊，也是怎么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你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下子这个人重生了。有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们典礼有个姊妹的丈夫是死亡故。这个人根本不行，你根本也猜不到，一下子这个人就改变，接受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风随着意思吹的，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一个弟兄说：“怎能有这事呢？”听不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知，还不明白这事吗？”他确实不明白，是以色列人先知，所以一直做老师。最近呢，我听了我看一个信息啊，这边倒讲得很好。他说，信了在越来越多的人，神学生是老师，所以说啊， 左老师就是讲给别人理论知识，讲给你听了。当然我不是说读神学不好啊，我们需要读，需要了解，是我们增长属灵的知识。但圣经保罗讲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的，生命与主联合相通，使我们经历这位主是真实的，是宝贝的，这是需要生命去经历，需要圣灵来帮助。我实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什么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你不明白，那是不是啊？耶稣跟他说，哎呀，你不明白这个重生之道。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实在是实实在在的，很尖锐的讲得很清楚，你们听不懂。因为尼哥底母只做先生，他只知道知识理论，但是对神没有经历。我们怎么样跟神有经历，就是需要在神面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圣灵洗，接受圣灵的更新，是我们得生命，我们才会明白嘛，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尼哥底母让他真的受教，听了这一篇重生的要道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年老的时候这一个重生的要道给他听见，这是神爱他，这神爱他以后我相信尼哥底母信主了，虽然没有明文说尼哥底母信主，他曾经为耶稣辩护，在耶稣死以后他带了100的城乡去告耶稣，是身体我还没有去查考圣经以外关于尼哥底母的事，我相信他会信主在这里年老的时候两个年老，我们今天很要紧不要偏邪随别生把重生的道了解明白去经历，这个是最要紧的，还要去经历。好，下面也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讲到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食，我们的民数记21章大家很清楚，以色列人怨毒神，埋怨神结果就火蛇进入他们中间，被火蛇一咬就死了。有什么办法？神叫摩西造一条铜蛇把它举起来，这个铜蛇就是预表我们耶稣，神的儿子耶稣被举起来。所以呢，圣经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神赐下他的爱子独生子来救我，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下面说神爱世人，我们都会背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的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耶稣来第一次来是要救世，不是要定人的罪，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灭亡。信主得永生，不信的就被定罪，得不到永生。最近呢，他不信神独生子的独生子的名。所以在这里从11我们就到17也可以是讲什么呢？是讲神爱我赐下爱，神爱我赐下他独生子，就是他的爱子，是爱我赐独生子赐下来，来到世界道成肉身， 救我们出死入生。人说那边是什么？神发怒将整个国都夺回，这边神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因着这个爱子可以进神的国呀，那永生呢？永远的国度进去，你说是不是？那边的国被夺走了，惹神发怒啊！所以今天叫我们要信主啊，得永生，怎么信主得永生？说下面也告诉我们啊，从十八节啊被定罪啊，是因着不信神独生子。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自己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罗门也是一样，你说是不是？神是仇敌兴起来，因为他违背，他去偏邪，偏离神的道，你说是不是在黑暗里？啊，这边我就写了，人不爱光，爱黑暗。身心仇敌是为的目的，叫我们受教，叫我们受教，叫我们悔改的。那一个是神啊，借着仇敌来管教所罗门，一边这也说明是神的爱，一边爱我们赐下独生子，是光来照我们，这两样不同。借着苦难，借着仇敌的攻击，使我们悔改；一边赐下光来给我们，但是人却怎么样？不爱光，爱黑暗，这是人的可怜啊！不明白神的心意，所罗门不明白神借着这些苦难、仇敌来攻击他，使他悔改。这边人也是一样。神赐下他的爱子是光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明白，这不爱光到一些爱黑暗，所以也是不明白神的爱，不明白神的心意，两样的呀。神是赐光，神啊借仇敌，我们要不要接受呢？我们要受教啊，目的都是叫我们受教啊。你接受光，你要悔改；你借着仇敌的攻击，你悔改。两边就这个意思。真实是人怎么样？不理解。所罗门啊，蒙蔽，仇敌兴起来还不明白，城不兴起来还要杀他，你看看，是不是？也说明他的爱。在暗中啊，在黑暗当中，所以不接受仇敌兴起来，其实接受神的光照，不愿意。圣经说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你不行真理，受蒙蔽啊，所以不啊，不爱光，爱黑暗。下面一段啊，从二十二节，下面是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已啊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哎，约翰也在埃嫩，也在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众人都去受洗。这里讲到耶稣啊。怎么样？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实习。什么？约翰呢？是在埃嫩也实习。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的。有人啊，约翰的门徒啊，有个犹太人啊，来辩论洁净的道呢。来呢，跟约翰怎么说呢？说拉比啊，从前啊，你在约旦河外啊， 你说见证的那一位啊，现在施洗啊，大家都往他那里去了，往他那里去了，比你这里人多了，这些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意思说你这里啊没有了，少了。约翰怎么说？我觉得太宝贝了，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怎么样？我是新郎的朋友啊，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嘛，大家往新郎那里就是对的，新郎的朋友仗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了，故此我只喜乐蒙主，他喜乐，人都往耶稣那里去了，他喜乐。说弟兄姊妹啊，这是什么胸怀？约翰，我们看见他真的做耶稣的开路先锋，一开始做谦卑，有人以为他是弥赛亚，他说你们不要搞错了，有一个人在我后边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万一要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今天听见耶稣人都到他那里去啊，他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在那里思想，你跟另外一个人，你两个人也是好朋友，但是呢本来有一些人呢特别呢，比如说了跟你要好的，以后到你的朋友那里去了，到他那里去，不到你这里来了，跟他的关系建立的可能还更好，你会怎么想？你会是嫉妒呢，你还是为他高兴？当然了，最要紧的是人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这个是最要紧的。耶稣是救主，是用得救。约翰说，约翰不过是点着的明灯，说要过去的，他是开路先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所以今天最要紧的，我们今天领人啊，是领到耶稣的面前，不是领到人的面前。让耶稣得了，我们就很高兴。我也许都说，哦，我带了多少人，我建立多少人的教会。嗯，姊妹，我们讲错了。我们怕就怕这些人都被带到我的面前。保罗说怎么说啊？我是怎么样在基督里完完全全把人带到哪里？带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面前，带到神面前，我为此劳苦，怎么样？我为此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8节非常要紧啊！我们是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为此劳苦。我也尽心竭力。哥罗西书一章的28节，嗯，我们最好把它背来更好。所以啊，在这里啊，啊，告诉我们，约翰怎么说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就把这句写进来。他必兴旺，我们的神兴旺，我必衰微的。那边要受警戒，约翰自己知道自己不配，这耶路伯安那就不这么想了。所以我这里是一个伏笔，怎么样啊？是不配做王的，你应当受警戒。你若遵行，你若听从，你若效法大卫，你也可以长久做王。这是一个警告和提醒。耶罗波安如果想到我根本不配，今天怎么会有10个支派给我？要谦卑受警戒，他就是不谦卑嘛，是吧？所以我说你要怎么样啊？不配做王的，当受戒，要效法约翰。我只不过怎么样是开路先锋，我只不过是旷野的人生。 如果这些人到耶稣面前就我喜乐满足了，人家呢最大的喜乐就是能被带到主面前。我现在想想，不是你的教会我有多少，我带了多少人的教会出了名声，你一出名声，耶稣的名声那不高，我们都是很糟糕的。所以求主啊怜悯我们，求主怜悯。好，最后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啊，三十一节耶稣说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从万有之上而来的见证，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应声应，证明神是真的。神说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将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呈在他身上，不信子也神的震怒。所以我们快快领人啊归主啊，这是真的智慧。真智慧是信主得生啊，最后我就这里称之为对那边智慧的王成为愚昧的。所罗门你说他智慧吗？是最愚昧的一个，知道智慧之道，敬畏之道，却不敬畏神，偏于神，随从别神，这愚昧到极点了，你说是不是？可能他自己受蒙蔽都不知道。所以求主啊，是我们灵里苏醒啊，不要蒙蔽。特别在我们年老的时候，主啊，你不要做使我做糊涂人哎，成为老糊涂啊！求主救命啊！啊，救救我也救救你，我们都要求主来救命，使我们真有智慧，能够信主，使我们得生，也领人归主。啊，好，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四章的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两次啊。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我们会看见怎么样呢？两位天使，第一位拿镰刀是收割庄稼，这什么意思啊？这些庄稼都是信主的，是归入这个仓库，庄稼熟透了，怎么好被收割？这一个天使出来呢，也是拿着快镰刀。这个镰刀是光什么用啊？圣经啊给我们看见呢，接下去怎么样？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这些是什么？是恶人丢在神愤怒的大酒上。恶人也有一个啊，有一个规矩，归到哪里去啊？放到神愤怒的大酒上，要受审判的。所以啊，恶有恶报，时候没有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所以啊，我们来读诗篇，看神是公义的神。说神要公义的审判，当悔改，就是快点悔改。我们不要被投在这一个神的愤怒的大酒榨里边，我们要信主得永生，归天仓啊，那就对了啊，那就对了。好，我们来看诗篇的八十二篇，讲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的审判，那边是一个刑法啊。我们到啊一到五啊，我们先读一到五啊。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看诸神中行审判，这个诸神啊就是指着审判官来说的，因为审判官是代表神的权柄， 审判官是神所设立的，应该是这样说。结果这些人审判怎么样？不秉公义，听恶人的情面。在这里怎么说？要到几时呢？时候要到啊！本来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啊，故而伸冤；当为困苦穷乏的人实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结果呢？怎么样？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的审判官啊，迷糊了，是吧？地的根基都摇动了，这什么意思啊？法纪没有了，不被伸张了，公义的律例典章应该得到坚固伸张发扬。怎么样？贫寒人、孤儿、困苦、穷乏的人啊，没有人为他们啊实行公义，所以都是黑暗中走来走去啊。地的根基啊，这就是讲到啊地上的法纪，而且我们宪法不按照宪法走，抓好人坏人呢，任意而为，你说这有一个什么结果？这是根基，地的根基摇动啊，要地震了。所以啊，这第一句啊，审判不凭公义，根基摇动，根基都摇动，不凭公义，讲得很清楚。下面，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我曾说你们是神，这就是说到这些审判官代表神，你是出一个人，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像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样。为什么扑倒啊？你不秉公行义，所以神要审判。下面求问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六到八节是求神起来审判世界啊，这两个定罪不要，求神起来审判世界。只有神是公平公义的神，多少的冤案不该死的人死了，该死的人没有怎么样得到判决，是吧？公义没有伸张，所以在这个世界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也求神，你作恶你做得去吗？有一天都投在神这个愤怒的大酒榨里边。所以我们要正常悔改免罚，最后忠心不偏斜，像所罗门一样，我们当受教。还有呢，要快快信主得永生，或者加个快，这么十二个字，快信主得永生。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圣经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祷告啊，求主会借着他的话提醒警告我们，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来思想今天所读的话，真的求主苏醒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宠爱，或者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孙子，或者是你的金钱，或者是你的偶像。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是手机？是电视剧？哎呀，我们年轻人说这叫爽剧，爽剧一下子爽你的眼睛耳目，但是让我们灵魂啊，真的他害我们，吞噬我们的生命，所罗门一样，他一时可能这肉体方面可能啊觉得很爽，这么多的飞兵，这个来那个去，整个人啊都跟被搞混了。你看有这么一千个妃嫔， 你怎么时候不是天天被这些围绕吗？所以今天啊，也有很多的偶像，有很多的废品围绕我们，这个手机很多的信息，我们真的放不下。哎呀，我们大家一起起来，我们求助救命啊，救救我们！我们在主面前为自己，我们也特别祷告。我们都已经年老了，我到底追求什么？哎呀，怎么胜也胜不过？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败坏这个撒旦啊！求主救我们脱离啊这一些外邦女子，救我们脱离这个偶像的权势，让我们偏斜的权势。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切切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我们生命是下去，像所罗门一样是堕落啊！我们的生命啊，结果就无知啊，恨啊，神所兴起的人啊，我们也求主啊救命啊！我们是不是生命已经被捞空了啊？求主救救我们，主啊，像尼哥底母一样，是我们有追求，是我们真正。第一，知道自己已经重生，我是神的儿子，我应该怎么做？和每个人在主面前，我们切切的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来呼吁，来宣告，求主赐下得胜，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